香港银行业将向警方申报涉嫌违反国安法人士的资产。四成港人想移民，两地港人对话谈香港未来。周幸彤话：人身自由与言论自由之间选后者。全民监控，安心出行下个月被强制执行。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25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在中共2020年6月底强行推动的港版国安法利剑源头之下，曾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香港国家银行，近日被香港银行工会的最新指引建议，要申报那些被认定违反港版国安法客户的资产。据路透社10月24号报道，这个申报的建议在香港银行工会10月22号提出的更新指引中，有关打击洗钱和反金融恐怖主义的常见问题中出现。该更新指引刊登在香港金融局的网站上。相关指引条文要求，银行应该适当申报任何因危害国家安全行为被指控或逮捕的客户的资产，或者当银行收到执法部门信息，获知或怀疑某一资产涉及违反危害国家安全时，亦应当申报。报道表示，香港银行工会的一位发言人说，根据国际惯例，香港银行工会和银行业界与包括执法部门在内的相关部门讨论反洗钱及反金融恐怖主义领域的问题。该发言人称，为回应银行提出的问题，根据业界的惯常做法，更新了指引中的常见问题。报道说，香港银行工会没有立即回应路透社提出的置评请求。中共当局去年6月30号深夜强行在香港实施国安法，可以将任何在北京看来是颠覆、分裂、恐怖主义或与外国势力勾结的行为和言论入罪，刑罚最高可达终身监禁。路透社表示，港版国安法强推三个月后，香港银行工会在常见问题中增加了五条涉及反洗钱和反金融恐怖主义的指引，提醒银行在国安法下的通报要求、如何处理执法部门的要求，以及涉及银行业范围分享信息的规定等。根据当时的指引条文，被怀疑与国安法有关的银行交易，应当与被怀疑涉及洗钱和金融恐怖主义的交易同等对待。香港银行工会的指引不是官方的规定，但适用于香港本地及国际的银行。英国金融时报此前引述一位在香港的一家国际银行任职的合规人员表示，银行最安全的方式或者是申报任何些微涉嫌违规的事情。如果一位亲北京阵营的知名人士公开谴责一位香港人违反国安法，银行就有义务调查。这位合规人士说，如果我们不肯定的话，申报比不申报安全。香港中文大学最新调查发现，超过四成港人计划移民，主要原因基于政治考量，不过亦有人选择留低。近日在一个网络论坛上，据美港人和留港学者隔空对谈。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香港中文大学亚太研究所最新发布的民调显示，42%受访香港市民有移民打算，与2020年及2019年结果相似，即是连续三年有超过四成受访者打算移民。首选地点是英国，其次分别是加拿大、澳洲和台湾。至于移民的原因，受访者表示以政治因素为主，认为香港不再民主，丧失民主选举。还有受访者不满政府作为，亦有人只认为香港政治争拗太多，人权情况变坏，丧失新闻自由等。当去或留成为港人最大议题，下一个问题是离开的人和留下的人分别可以为香港做些什么。政府组织亚洲自由民主选举网络近日举办论坛，现居美国的前香港大专学界国际事务代表团成员邵南和前香港立法会议员、 浸会大学政治及国际关系学系副教授陈家乐就香港民主倒退情况隔空对话。少男这个月飞往希腊雅典抗议北京冬奥而被捕，现在已经获释返美。他向全球与会者详述香港近年民主倒退的诸多事例，包括当局禁止举行六四烛光集会、打压支联会、重判唐英杰九年监禁等。香港整个公民社会土崩瓦解，这个显示中共不会履行国际承诺。少男呼吁各国切实执行马格尼茨基法案，制裁侵害人权的中港官员。不过根据2020年7月1号实施的港版国安法，要求外国对中港官员进行制裁即属违法。目前只有流亡港人可以继续提出这一类呼吁。少男呼吁港人需继续秉承2019年反送中运动的宗旨，无大台 be water， 即使无组织都好似水咁灵活，继续在海外为香港发声。早前香港国安处要求支联会提供资料，被支联会拒绝后，国安逮捕支联会五名成员，包括前副主席周幸彤。五人否认警方指控的无遵从通知规定提供资料罪，至今已被拘押过一个月。22号，处理主任裁判官罗德全决定批准所有被告保释，包括没有提出申请的梁锦辉及陈多伟。不过周幸彤、梁锦辉二人认为律政司提出的保释条件限制言论自由，申请撤销保释。周幸彤表明，在人身自由及言论自由之间，我选择后者。据众新闻报道，五名被告是曾庆彤33岁、邓岳君53岁、梁锦辉36岁、陈多伟57岁及徐汉光72岁。22号下午约4点半，邓岳君、徐汉光及陈多伟完成保释程序后，在亲友陪同下离开法院。21号，支联会前副主席周幸彤、前常委邓岳君及徐汉光再度申请保释，因为控方仍需时2个月检视证据，如果期间被告不获保释，最终羁押时间恐会超过控罪最高刑罚6个月监禁，代表政府的控方就会继续反对保释。22号开庭，裁判官罗德全就宣布批准周、邓及徐保释候审，期间不准离港，需交出所有旅游证件，报称居住地址，并需定期向警署报到。当中周幸彤需提交1000元保释金，邓岳君和徐汉光就需要提交10000元港元保释金。控方要求增加额外保释条件，即不得直接或间接以任何方式作出可视为违反国安法或其他罪行的行为，包括不可以透过任何传统、印刷、数码媒体或社交平台发表相关言论或意见。不过身为大律师的周幸彤拒绝接纳有关条件，申请撤销保释。他表示控方提出的条件不清晰，不知道怎样遵守。例如他认为支联会从未做过任何危害国安的行为，港府却持相反意见，令他无所适从。他强调如果要在人身自由及言论自由之间选择，他会选择后者。裁判官最终拒绝撤销周的保释申请，称你的自由你自行决定，他可自行决定是否签署担保纸外出。不过因周幸彤因为其他案件被控触犯港版国安法的煽动他人颠覆国家政权罪，因此他需继续羁押。香港政府21号宣布，由11月起，所有市民和政府职员在进入政府大楼、政府图书馆、体育馆、博物馆、医管局总部、公立医院行政大楼、警察总部及警署等设施时，必须使用安心出行。新规定亦适用于官校。有市民担心行踪将被政府监控，因此失去自由。去年已经有市民预见今日局面，借防疫为名全民监控，终极目的就是港版社会信用系统。到底还有多少地方的公共服务会受这一项新规定影响？各区的公厕、法院、公园、剧场、官立及津贴学校是否亦属强制使用安心出行场所？立场新闻向相关机构作出查询，香港医管局表示，在运作可行及不影响紧急服务之下， 进出公立医院其他范围，例如急症室的人士，下个月起需要使用安心出行。对于报案遗失手机无法以安心出行登记的人士，警方称将会因应实际情况豁免个别人士进入警署及警总。食环署回复指，署方会按运作需要、实际情况及服务对象等因素，为辖下场地制定适当安排。医管局回复指，11月1号起，进入医管局总部及公立医院行政大楼人士必须使用安心出行，不过12岁以下同65岁或以上人士可以豁免，使用安心出行有困难的残疾人士可以豁免，其他个别人士因实际情况亦可获得豁免，进入大楼时可填写登记表格。另外，在运作可行且不影响紧急服务提供的实际情况下，到访公立医院其他范围的人士亦必须使用安心出行。教育局回复指，由11月1号起，安心出行的新规定适用于公立学校，不过学生未必有智能手机，而且都有上课记录，所以无需配合新规定。司法机构就表示，因应公共卫生情况，正检视进入法院大楼前使用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的安排，相关详情会稍后公布。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听，下次再会。